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51集。
众兄弟们都来到了聚义厅中，还没等商量几句，就听得天上传来了嗡嗡声。
不好，小鬼子的飞机！
军师话音未落，就听得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了。崔二侉子于是赶紧指挥着弟兄们冲出了聚义厅。刚刚隐蔽下来，冯二屁就满身带血地跑了过来。
大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不好了，鬼子的飞机把上口的天险给炸塌了。
崔二侉子听了立刻虎眉倒竖。
郑管带，快带着兄弟们把口子给我堵上。
是。
郑管带答应了一声，赶紧带着弟兄们去了。老三转过脸来，忧郁地看着崔二侉子。
二哥，你说怎么办？
崔二侉子转过头来看看军师。
大哥，二哥，咱们山寨的位置四面环山，只有正面天险那一边有一个唯一的出入口，所以现在最好的主意是派一批弟兄死守住正面进山的山口，能拖多长时间就拖多长时间，掩护其他弟兄从后面的悬崖攀上走下去。
众人听罢都转向崔大侉子。崔大侉子沉吟了片刻，脸色昏暗。
哎呀，要是这样，那前面守卫的弟兄不就……
军师点了点头。
不错，一个也逃不出去。
崔二侉子听了立刻反对。
不行，老子不能干这贪生怕死的事儿，让兄弟们去送死，要死大伙死到一块儿，要活大伙一块逃出去。
崔大侉子想了想，也下了决心。
老二说的对，不能把前面的弟兄扔给鬼子。
当家的说的对，大不了一块死。
对，不能扔下前面的兄弟，
要死大家一块死。
军师见说服不了大家伙，只好叹了口气。
那好，我们就同生共死，和小鬼子拼了。
崔大侉子此时转过身来望着萧剑南。
萧先生，你不是山上的人，不必跟我们冒这个险，我派两个弟兄送你从后山悬崖下山。
萧剑南听罢赶紧摆了摆手。
大当家的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萧剑南也是死过几回的人了，我生下你们自己走，这叫什么？我不走，我和兄弟们同生共死。
崔二侉子听罢大声地笑了。
萧大哥说得好，我没认错你。
崔二侉子说着走到萧剑南的跟前，用手指了指山口的一处高地。
萧大哥，那就这样，一会儿你带一队人帮我守住那边的高地，就是那边。
萧剑南顺着崔二侉子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却没料到崔二侉子猛然一掌重重地击在他的后脖颈上。
啊！
萧剑南只觉眼前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浑浑沌沌之中，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一阵巨大的雷声将萧剑南震醒。他睁开眼睛坐起来，只见自己正在一条幽暗的山谷里，天上电闪雷鸣，一派山雨欲来之势。他镇定了一下自己，用手揉了揉发木的额头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。 他努力地站起身来，扶着一旁的大树靠了一会儿，突然间他一下子记起了是怎么回事，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：
崔兄弟，崔兄弟。
山谷回声，并没有人回答。萧剑南心急如焚，却看见眼前的一切竟没有一处是熟悉的。
我这是在哪？我现在究竟在哪？我怎么跑到这儿来？我怎么到了这里？
崔兄弟，崔兄弟，崔兄弟。
大雨倾泻下来，铺天盖地。萧剑南四处观察了一番，而后快步地向山谷外奔去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四周黑了下来，又跑了一阵，眼前竟什么也看不到了。雨越下越大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没有办法，萧剑南只好借着偶尔闪过的电光，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勉强地凑合了一宿。第二天天亮，暴雨终于停了。萧剑南又走了几个小时，终于找到了正路。他顺着正路往回走，终于回到了崔二垮子的山寨里。这里山寨进口处的天险已经被炸掉，山寨里所有的房屋都已经被烧毁，漫山遍野的尽是焦土。
崔兄弟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军师，军师，军师！
他发疯一般的喊着，一边四处的寻找，可他并没有见到尸体，没有见到山上的兄弟，也没有遇到小鬼子。萧剑南一时间完全的呆住了。
都是一场梦吗？
萧剑南又苦苦地搜寻了半天，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也不知道崔兄弟他们逃出去没有，也许他们已经逃走了。
萧剑南看了看山上，又看了看天色，只好先下山去再想办法。萧剑南下山来到了陈官屯，已经几日几夜滴水未进，他的胃里搅成了一团。于是他找了一处茶棚坐下，向店家要了一碗素面。他刚刚吃完，就听旁边桌上的客人正和他身旁的客人低声说着话：
张兄弟，看来崔家兄弟的队伍是真完了。
另一个客人听罢叹了口气：
哎，可不是，崔大垮子和崔二垮子两个兄弟的人头都让日本人给挂在墙头上了。
萧剑南听他这话，就如同被雷击着了一样，手里的碗一下子掉在了地上。两个客人一惊，回过头来吃惊地看着萧剑南。萧剑南禁不住冲到了两位客人跟前：
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？
客人见他衣衫褴褛， 一副表情凶恶的样子，都呆住了。
我刚才没说。
萧剑南没等客人说完，便一把攥住了那个人的衣领。
不，不，你们说了，快说，你们刚才说了什么？快说！
那客人吓得哆嗦了起来。
哦，我们说崔大垮子、崔二垮子弟兄的人头被挂在前面县城的城楼子上了。
崔兄弟，崔兄弟！
萧剑南失神地叨念着，他松开手，跌跌撞撞地冲出了茶棚。
哎，客官，哎，您还没结账呢。哎呦，
大爷，大爷，您结了账再走吧。
萧剑南神色木然地回头看了看店小二，他颤抖着摸出了一个小包，从小包里面掏出一件东西，塞到店小二的手里。
大爷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小店找不起啊。
萧剑南低头看去，只见自己塞到小二手里的竟然是一枚黄金戒指。再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钱袋，这才猛然想起，这还是几天前凤儿交给自己的。
给你了。
嘿嘿，谢谢大爷赏，谢谢大爷赏。
萧剑南说完跌跌撞撞地走了。那店小二高兴地望着他的背影，一个劲儿地鞠着躬。萧剑南一口气跑了十几里，终于来到了县城门前。只见城头上挂着一只竹笼，里面是几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崔兄弟，崔兄弟，你们死得好惨啊。
萧剑南冒死攀上了城墙，将崔二垮子兄弟的人头偷了下来，连夜回到山上，埋在了崔二垮子兄弟二人和小鬼子血战的地方。黎明的时候，萧剑南呆立在坟前，面对着两座新坟，长歌当哭，挥泪如雨。
崔兄弟，你是个汉子，我会记住你的。
十几天以后，萧剑南回到了北平，刘妈和翠儿祖孙两人早已经等候多日了。见他平安归来，几个人悬着的心这才全部放了下来。萧剑南没有向他们讲起前一段的经历，而家里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，所以也没有人多问。翠儿祖孙俩就在萧剑南的宅子里住了下来，每天在巷口支起一个馄饨摊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几个人过得很是融洽，而萧剑南却终日寡欢。除了思念死去的倩儿，就是常常想起凤儿和崔二垮子等人。闲来无事，他便找出倩儿留下的万史秘籍来研读，除此之外便是经常的写些什么，不觉日子过得飞快。快要过年的一天，萧剑南突然收到邮差送来的一封信，接过信他不觉愣住了。
我住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知道， 这封信是谁来的？
他急急忙忙地拆开信，信里面的内容更让他愣住了。
小大哥，自从上回一别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兄弟我还活着，那回送走小大哥，我们就跟小鬼子拼了，最后兄弟们都死了，子弹打光，我就跳了崖，可我没死，只是受了重伤，九死一生，回到了崔家屯儿。小大哥，兄弟我现在提着一口气不走，就是想再见见小大哥。那个盒子到今天还没有打开，我放心不下呀。不过盒子打开的那天，兄弟可能是看不到了，看来一切就像军师说的是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那件事儿，你和军师都说科学什么的，我不懂，这几个月来给兄弟们办事的24个人，除了我，连二接三的都出了事儿。现在连山上的兄弟们也都牵扯进去，没留下一个活口，我现在也就剩一口气儿了。所以小大哥，你要听兄弟的话，不能再追查了。如果萧大哥能看见兄弟这封信，麻烦来一趟崔家屯儿，兄弟要把那个盒子交给大哥。盒子打开的那一天，麻烦大哥在兄弟的坟前告诉我一声，萧大哥对兄弟的救命大恩，看来只能来世再报了。弟弟，崔二垮子，磕头。民国23年腊月初二。
看过崔二垮子的信，萧剑南很久没有说出话来，坐在那儿不禁又喜又悲。喜的是崔二垮子竟然能够侥幸逃生。
啊，原来我当时埋的人头里面有一个竟然不是他。
悲的是崔二垮子也已经时日不多了。放下信来，萧剑南稍作平静，便决定无论前途凶险，也要立刻前往长白山崔家屯探望崔二垮子。决心下了以后，他叫来了翠儿。
翠儿，快去帮我收拾一下换洗的衣服。
哎，萧大哥，您这是？
啊，我要去见一个朋友，一个很重要的朋友。
萧大哥，您这次出去路上安全吗？
放心吧，我会注意的。
萧剑南第二天便离开了北平。几经周折，终于来到了崔二垮子的老家崔家屯。
萧大哥，是您呐。
崔兄弟在吗？
在。他爹，你看谁来了。
萧剑南忙不迭地跟着女人进了大屋，只见大屋的四面窗户都用棉被蒙着，屋子里点了一盏油灯，很是昏暗。 崔二垮子躺在炕上，两腮深陷，瘦得已经脱了形。听见有人进来，崔二垮子微微欠了欠身。萧剑南三步两步抢到了炕前，一把握住了崔二垮子的手。
兄弟，我来看你了。
看见萧剑南，崔二垮子一下子愣住了，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。他的眼圈早已经红了。萧剑南紧紧地握住崔二垮子的手，一时间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很久，崔二垮子才虚弱地说出几个字来。
萧大哥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听到这话，萧剑南禁不住一行热泪从眼里流了出来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萧剑南轻轻地问道：
崔兄弟，你到底伤在哪儿了？
从山上跳下的时候摔坏了脊梁骨，震坏了五脏。
听了崔二垮子的话，萧剑南吃了一惊，看来自己准备的治伤药是白带了。
兄弟，你的手。
崔二垮子苦笑了笑。
还能动，就是握不住枪了。